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我神奇的得法经历》，作者美国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1月10日。我今年78岁，1997年7月10日正式走入大法修炼，在此怀着对师尊慈悲救度的无限感恩之心，回忆25年前神奇的得法经历。我是一名医生，在我们医院有一位刘大夫，他是从部队医院转业来的年轻医生，虽然年纪不大，却一身的病，从来到我们医院就没见他上过几天班，常年在家休病假。1996年的一天，刘大夫突然来上班了，被分配到我所在的诊室。没有患者就诊时，我们闲聊时，他告诉我，这么多年，他都是整天躺在床上，生活不能自理，日常生活靠老公和保姆伺候，小儿子全靠婆婆帮忙照看。有一天，他70多岁的婆婆提着一大包书、磁带和录像带，从1楼爬楼梯到17楼他家来看他。虽然婆婆爬了17层楼，但老人却面不改色、气不喘。婆婆告诉他，这些是法轮功的资料，并介绍这个法轮功如何如何的好，让他也看看书，听听练功磁带和看看录像带。为了祛病健身，刘大夫先后学过多种气功，都不见起效，徒劳无功，以致一听气功就烦。她立即让婆婆把那包东西都拿走。老人见她不愿意接受这些资料，就说自己爬这么高楼，拿上来这么大的包很不容易，先放在你这儿吧，以后再说。婆婆走后，她就琢磨，这么高的楼，老人这么大岁数，还拿着这么一个大包，怎么上来的呢？这些东西有那么珍贵，那么好吗？为啥婆婆费事费力送上楼来？她很好奇，于是就打开婆婆带来的包，拿出录像带播放。原想躺在床上随便看看，结果一看录像，全身就像过电一样。这样的感觉让刘大夫觉得很舒服，很神奇。他立即被大法的神奇吸引住了，从此走入了大法修炼。不到一个月的时间，就全身无病，一身轻地来上班了。我听了他的讲述后，不以为然地告诉他，以后别跟我提气功了，我练过10多种气功，身上的病一样没去，还越来越重。那些所谓的气功大师办个班就收取好多钱，尽骗人。你再跟我谈气功，我就把你请出这个诊室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和我商量道，我在你身后这块空地练功行不？我说，你自己练功我管不了。于是他到我身后练功。不一会儿，我感到呼呼的冷风吹到我后背上，心想，一定是他用什么东西向我后背扇风。当我转身向后看时，见他两手空空，什么也没拿，只是两只胳膊上下摆动，似乎这风与他无关。我转回身还没坐稳，又有了更强烈的感受，感觉有一块冰凉的大石板压在我的后背上。我赶紧又回头看看是怎么回事，看他仍是两只胳膊上下摆动，显然他练功产生了凉风。我立即制止他道，快停下来，别练了。他问为什么，我说了我的感受。他笑道，你对气功太敏感了，我去别的地方练吧。他出去也就10多分钟时间，与 B 超室的常大夫笑着回来了。原来他到常大夫身后练功，常大夫的感受和我一模一样。法轮功这么神奇，我惊讶之余也心动了。于是我对刘大夫说，你明天给我带本书看看吧，有缘我也练，如果没缘，以后不许再跟我提气功了。第二天，他给我带来了一本法轮功。我一接过书，就感到一股强大的热流刷的一下从头到脚通透全身。我立刻翻开书，如饥似渴地阅读起来。 我捧着这本书爱不释手，强烈请求刘大夫帮我请本大法的书《转法轮》。从那以后，我就喜得大法了。再次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，师尊您辛苦了，弟子一定走好最后的路，精进再精进，兑现誓约，完成使命，不负师恩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15年的糖尿病练功6天好了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4号。第一部分，15年的糖尿病练功6天好了。邻居大姐有15年的糖尿病史，最近几年一直自己打胰岛素，听说一针50元，每天要打一针，每天很痛苦很煎熬。她还曾从蹦蹦车上摔下来，把腰摔坏了，躺了40多天起不来，最终落下腰疼病。我母亲回老家看到这个情况后，就对邻居大姐说，你以前练过法轮功，也知道大法是教人修心向善的，有好多人通过修炼大法，身体上好多疑难杂症都好了，你愿不愿意跟我学法轮功呀？大姐说愿意。就这样，大姐艰难地来母亲家和母亲一起学法练功。刚开始练第一套佛展千手法中抻的动作的时候，他全身到处都啪啪的响声，还不停地打着嗝，而且大汗淋漓。这样过了6天，大姐感觉到从未有过的精神，腰也不疼了，而且糖尿病也好了。大姐是个活传媒，见了人就说大法好。她会当着大伙播放师傅的讲法录音，并说，大家都听听，讲得多好呀。播到练功音乐响起，他就练功。他还说，谁要说法轮功不对，他就是脑子出问题了。法轮功教人修心向善，多好呀。现在大姐每天干很多活也不累，跟年轻人一样。一天，大姐出去溜达，碰到村里一中年妇女，因突发脑血栓的症状正在等救护车。以前我母亲给这个妇女讲过真相，她不相信，还说一些不好的话。大姐走上前说，我这有一个法轮功的护身符，你有时间了就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你看看我现在学大法身体多好，这个护身符你一定拿好了。那妇女借了护身符，也表示诚心念。一个星期左右，那妇女回来了，感激地说，法轮功真神呀，我这次多亏了法轮功，我有时间就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你看我没有留下一点后遗症，跟好人完全一样。第二部分，煤气罐近距离爆炸，毫发未损。农村有那种煤气罐，可以倒灌煤气，有人把它放在车上给人做饭用。一天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停在我家马路对面不到10米远的车上的煤气罐爆炸了，砰的一声，煤气罐冲上了3层楼，火一下子冲进了他们家的2楼，不一会儿，2楼里的窗帘、床、被褥都烧着了。等消防车来了，2楼的东西基本上都烧完了，房间漆黑一片。煤气罐爆炸时，我正在我家大铁门的里面，面向大铁门，当时一下子就把我震晕倒在地上，大概有10分钟左右才苏醒过来。我一看，我家大铁门、房间门都震掉在地上，大铁门紧挨着我掉在地上，我家窗户玻璃也震碎了。当时我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，玻璃碎片一地，脖子上、身上、头发里都是玻璃碴子，可身上哪儿都没有破。我一下子明白了，这是来取命的，是师父为我挡了这一难。后来那家出事的人来给我们赔偿，我什么都没要，并安慰他们说，我是修炼人，没事，你们把别的事处理好就行了。 第三部分，遭遇严重车祸后的重生。标的的单位在外地，一次他去单位途中，所乘的车被一辆大货车撞了。坐在最安全的地方的表弟伤得最严重，肝、肾、肺、脾都遭重伤，做了五次手术，他连续昏迷了19天，命悬一线。医生在他喉咙开了个口子，灌流食支撑着。他的两个哥哥看到这种情况，为告不告诉父母而吵了起来。一个怕年迈多病的父母承受不了不让告诉，一个要告诉父母让好见最后一面。我母亲是一名大法弟子，知道表弟明白大法真相，认可大法好，还做了三退，就给表弟媳妇打电话，你对他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要诚心敬念，让他明白的一面也念九字真言。他媳妇答应了。到了第20天，表弟清醒了，3-4天能下地走几步，医生说可以出院了，单位一次性给支付了赔偿款，就把他解雇了。大家以为表弟以后基本就是一个废人了，可是表弟回家后一直听师父讲法以及大法真相故事，身体逐渐好起来，现在完全是一个健康人了。他很感激大法救了他的命，给了他新生，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真修大法头发变黑长新牙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6日。我71岁，以前被一种不知名的病折磨得身体消瘦，苦不堪言，精神压力很大，花光了家中所有的积蓄，跑遍了省城各大医院，不但没有医治好，就连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也没有查清。1996年修炼法轮大法后，身体很快得到了康复，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感觉，我的心中充满快乐，家庭也非常幸福。可是6-7年前，我放弃了大法修炼，打麻将、抽烟、喝酒，放纵自己的欲望，一玩就是2-3年过去了。在这期间经常感冒输液，一年多达10多次。2019年左右，我重新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我已经花白的头发现在都变黑了，已经掉了多年的大牙今年又长出来了10几个新牙。自从重新修炼之后到现在，一片药也没有吃过，身体特别好，感觉病毒细菌已经进不了我的身体了。一，生病花光积蓄，修大法获新生。以前我有一条腿没有知觉，在一次放牛时鞋都走丢了也没有感觉，更可怕的是我得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病，怕冷、消瘦、浑身无力。我一个1米7几的大男人，体重只有120多斤，到底是什么原因？我跑了省城的医大、陆军总院、202医院等各大医院，也没得到一个明确的说法，而且各种巫医、跳大神的我也看了个遍，也没有看明白，更别说治好了，我人却瘦得脱了相。那时的我精神压力很大，越找不到病的原因我越是恐惧，总是担心自己会因此而死亡。家中只有20000多元的存款，全用到我看病上了，最后就剩下了800元，女儿也因此放弃了学业。她对她妈说，花光家里的钱也要给我爸把病看好。当家中只剩下800元时，又来了一个打板算命的，她对我说，你这个人心眼好，要不你都得死挺长时间了。她又说，我家是白虎闹宅， 然后就是一顿操作，说是给我破了。做完这些，他跟我说，我不跟你要，你看着给吧。当时家中只有800元钱，我给他拿走了700元，就只留下了100元的生活费了。可是我的身体还是原来的样子，没有一点改变。就在我山穷水尽的时候，1996年，我的一位修炼法轮功的大哥又来了。以前他总劝我修炼法轮大法，我都拒绝了。大哥又来我家对我说，信我的，你练功吧，只练法轮功，一定会有奇迹的。如果你能看书，我给你把书拿来，你看看。我这个人特别固执，可是现在钱也花光了，病也没有看好。这一次听了大哥的话，我没有拒绝。我说，我能看，你拿来吧。他把转法轮给我拿来了。我看转法轮后感觉挺好，跟着练了2个多月的功，之后我的体重由120多斤长了38斤，体重完全恢复正常了。慢慢的，我所有不正常的状态都好了，我体会到了那种久违了的无病一身轻的状态，我切身地感受到了法轮大法太超常了，太神奇了。二，由懈怠到放弃修炼，疾病又上升。1999年7月，中共邪党迫害大法修炼者之后，我虽然顶着很大的压力，但是也没有放弃修炼。可是到了2016年左右，我的修炼就开始懈怠了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我就开始打麻将、抽烟、喝酒，放纵自己的欲望，一玩就是2-3年过去了，彻底的远离了大法修炼。那段时间，我的身体又出现了毛病，经常感冒，一年能感冒10多次，每次感冒都得挂几瓶吊瓶才能好。在我放纵自己的那段时间里，同修见面就劝我，让我继续修炼，可是我好了伤疤忘了疼，也没有走回来。三，重新修大法，头发变黑，还长出10多颗新牙。有一次到一个同修家，同修拿着转法轮，指着书后面的莲花说，你看看这个莲花都开了，你还不回来和我们一起修炼啊。我拿过来一看，真是太神奇了。我清清楚楚记得我刚得法时，这个莲花只是一个花骨朵，现在开的都露出黄色的花心了，这可真是天书啊。我对同修说，我练，我也不是傻子。重新走回大法修炼之后，每天干完农活，晚上我就到同修家里学法练功，还经常出去做讲经大法真相救人的事。2020年，也就是我走回来一年多吧，有一天晚上，我上厕所，一下摔在地上，摔得很痛，感觉一下子起不来了，出现了脑血栓的症状，是老伴给我扶到了屋里。我想我是练功人，我就信师信法，我没有事。4-5天之后，我就坚持去练功点学法练功。头2天没练动功，之后就恢复正常练功，出现了腿脚有些不好使的症状，一直到1年之后才完全恢复正常。我知道是师父救了我，如果我还一直不悟，没走回来修炼，说不定这一次真的要得脑血栓了，真的就一病不起了。是师父帮弟子消了这个业力，感谢师父，感谢大法。现在我的身体完全好了，2年前我的头发由花白都变成了黑色，今年开春，我的上下两侧掉了多年的大牙，还陆续地长出了10多颗新牙，长得虽然有些慢，比正常牙小一些，但是吃花生啃骨头都行。我现在70多了，身体超常的好，感觉病毒细菌都进不了我的身体了。我家里的人看到了我的变化，都支持我学法轮大法。我的小舅子是个特别顽固的人，他以前不理解大法，可是看到我头发变黑，还长出了新牙，都很服气，说，就见过6-7岁小孩长牙，还没见过你这么大岁数长牙的。 我现在每天学法练功，非常的快乐，感谢师父，感谢大法。现在想想当年为什么能中途放弃修炼，那时还是没有明白修炼法轮大法的意义，大法弟子的真正使命。我现在有决心修炼法轮大法到底，同化大法，兑现誓约。本人层次有限，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法轮大法改变了我的人生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小月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1月8号。那天遇到一个学生家长，提及他儿子在外地念大学，暑假回来了，说他的儿子非常感谢我，因为他按照我教他善待别人的道理去做人，实践中体会到自己对别人好，别人对自己也好。1993年冬天，父亲送来一本法轮功，并告诉我这个功法很好。我看完书，对修炼的概念似懂非懂，但是有一个字吸引了我，善。我认定这个功法是真的，教人向善，于是我开始练法轮功。1994年2月，师父带着几个弟子来到我居住和工作的地方传法。我亲眼见到师父，就觉得自己像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儿，意外地找到了亲人，找到了温暖的家，心里从未有过的踏实喜悦。我和我的全家人有幸亲自聆听师父讲法，我明白了许许多多的问题，明白了返本归真才是人生的目的，明白了人生所有的不幸，不是命运对自己不公，而是自己生生世世造下的业力所致。觉得一下子从争名夺利中超脱出来，那个轻松啊。从此我的人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轻松地走上了修炼的路。不知不觉中，几十年折磨我的各种疾病都不翼而飞了，视力明显提升，并且摘掉老花镜，不再感冒，不再咳嗽，不再腰腿疼痛，不再失眠，偏头痛、妇科病、痔疮等等疾病都不知不觉中痊愈了。折磨得我死去活来的胆囊炎不但好了，而且从此饮食不再忌讳生冷油腻等等，真的体验到一生从未有过的无病一身轻。现在算来，我修炼已近30年了，从没有吃过药，上过医院。邪党造谣说法轮功不让吃药，没有病吃什么药。1994年暑期，学校派我们四个人去山东泰安参加教学研讨会。在北京车站转车的时候，我捡到50元钱。过去我会理直气壮地据为己有，认为非偷非抢。但现在我是法轮功修炼者，不能贪占不义之财。我把钱交给教导主任，他说你自己留下吧。我想把钱交给车站负责人，女同事强力把我拉回来，夺去那50元，我就让她处理了。从泰安去曲阜要坐大客车，我很担心自己会晕车，因为我从小到大坐汽车没有一次不晕车的，而且几天都缓不过来，所以平生我是最怕坐汽车的。晕车的时候经常是难受的，我都想跳车。但是我想到练法轮功，我所有的病都好了，还能晕车吗？试试。于是我没有吃晕车药，结果一路平安，悠然地观赏着一路风光，太感谢师父了。暑期的山东天气酷热难耐，同行的三个人都不同程度出现病态， 有的还发烧卧床了。他们都奇怪我怎么这么健康精神，还走路生风。在他们印象中，我向来体弱多病。他们感受到法轮功的超常。登泰山，我们坐缆车上到中天门，再步行到山顶，然后他们再坐缆车下山。而我步行下山也没觉得累。我才发现一直伴随我的疲劳症也不知不觉好了。过去什么也不干都累，现在山上山下我走了这么多路却很轻松。过去接受学生的礼物，我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。修炼法轮大法后，我改变了自己贪求钱财的想法。一次，一个非本学区的学生，因为我帮他免交一项不合理收费，他的家长带着礼物来感谢我。我按照师父的要求做，放下利益心，果断谢绝了。一个男生因为语文是他的薄弱学科，怕影响升高中，家长求我给他补课，我答应了，也做到了。后来他升学考试，语文成绩很好，家长送礼以表示感谢。我把礼物还回去了，告诉他们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我老伴儿单位的关系户，过去逢年过节经常给我们家送一些贵重礼物。修炼后，我们一律回绝。教师涨工资，学校把名额分到每个年级组，由年级组长决定。一直以来涨工资是我梦寐以求的，但我修炼了就得看淡这件事情，而且名额有限，我就把工资偏低、教学很努力的几个同事报上去了。结果公布后，全校只有我一个年级组长没有涨工资，别人为我抱不平，校领导也表示抱歉，说下次涨工资，第一个就给我涨。后来他兑现了自己的承诺。放暑假的时候，校领导就公布了下学期教师的工作安排。得知安排我同一个与我积怨很深的同事打平行班。这个人很强势，矛盾中分毫不让，校领导都惧他。我很闹心，考虑是否应该提出重新安排我的工作。但想到自己已经是修炼人了，不能像过去那样计较个人恩怨了。可是实在不愿面对他的无理，那么应该如何对待这个问题？正在犹豫，在哈尔滨又一次听师父讲法，明白了修炼人在矛盾面前退一步海阔天空的道理。不能与人争斗，要高姿态。于是我决定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，不给领导找麻烦，顺其自然地服从了工作安排。新初一按照学生成绩平均分班，那个同事以各种理由要把分给我的尖子生转到他的班级，又动员他班级的差生家长把孩子领回家，这样他班级的学苗就优于我。我没有计较，心平气和地安排班级工作。学生期末考试成绩要作为平行班教师教学成绩的考核，因此批卷时卷子的姓名、班级等信息要严密封闭。但是那个同事不知做了什么手脚，抬高他班学生的分数，被其他教师发现，把这件事传开来，并且直接告诉我这件事。我没有为之所动。期末考试成绩平均分公布出来的结果，我的成绩比他高。我也没有为之欣喜。意外的是，校领导取消了历次规定的教学成绩优胜者的奖励，也许是怕他不服找麻烦吧。我也没有计较。知道我们有矛盾的人很纳闷儿，我们竟然平稳安静地完成了三年平行班工作。而我在这过程中，矛盾中能做到不与人争斗，名利中能淡然处之， 这是我过去绝对做不到的，是法轮大法改变了我，同时深刻体会到修炼的美妙。在教学中，在班级管理方面，我都是遵循真善忍的标准去引导教育学生，所以班级风气很正，学生的道德品质也明显提升。
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